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黄其锋牧师。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，我要分享信息的题目是智不是金钱能买的。有人说金钱万能，从市场买卖的角度，金钱的确能买很多东西，但金钱能做的其实有限。你就稍微想一下就会同意。真有人说金钱能买到床铺，却买不到睡眠；金钱能买到美食，却买不到胃口；金钱能买装饰品，却买不到内在的美；金钱能买豪宅，却买不到温馨的家；金钱能买药品，却买不到健康；金钱能买文凭，却买不到智慧；金钱能买瞬间的兴奋，却买不到永久的爱；金钱能买教会的会员证，却买不到灵魂的救恩；金钱能让你周游世界，却不能让你到天堂。诚然，金钱不是万能，尤其当人面临死亡的时候，金钱更不能叫生命多活一刻钟。今天我要从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18-20节思想有一件东西是金钱不能买的。以下我要读第八章15-20节，以致对故事的前后有更全面的认识。圣经说，两个人到了，就为他们祷告，要叫他们受圣灵，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，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。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，他们就受了圣灵。西面看见使徒按手，便有圣灵赐下，就拿钱给使徒说，把这权柄也给我，叫我手按着谁，谁就可以受圣灵。彼得说，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，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。弟兄姐妹，以上的经文记载撒玛利亚的西门与使徒彼得的对话，我们从三方面思想它。第一，西门看见两位使徒按手在信徒的头上，就有圣灵赐下。我相信圣灵降下的时候，一定有立刻的、明显的、能看见的、能听到的、能感受到的外在的迹象出现，不然西门就无从看见，无从看见就不会产生渴慕，没有渴慕就不会开口向使徒提出要求。那么信徒领受圣灵的情形如何？我相信就像使徒行传第二章在祷告会中的观景，就像第十章在哥尼流家中所发生的，就像第十九章保罗在以弗所的情形。在信徒中，有的说起别国的方言，有的说预言，他们都述说神的大作为，赞美神。现在我们思想第二方面，西门拿钱给使徒说，把这权柄也给我，叫我手按着谁，谁就可以受圣灵。哦，西门太被吸引了，太合他的胃口了。之前他行邪术叫人看见惊奇，并不能赋予别人什么，现在是两位使徒为信徒祷告，就有圣灵赐下来，这简直太棒了，让他兴奋不已。他一生从未见过，从未经历过如此奇妙的现象，他是多么盼望拥有两位使徒的权柄和恩赐。以下让我们分析西门的行为与说话。第一，西门拿钱给使徒说，把这权柄也给我。请注意三点。第一，西门意识到两位使徒明显的拥有特殊的权柄和超然的能力，这些是他自己没有的，是他从未听闻过的。第二，西门以为这特殊的权柄和超然的能力可以花金钱而获得，更直接的说，金钱可以买到这权柄和能力。至于西门拿钱给使徒是想要买还是贿赂，可能两样都有。第三，西门以为使徒是这权柄和能力的拥有者，想给谁就给谁， 这种想法把使徒放在父神和主耶稣之上，或说把父神和主耶稣放在一边置之度外。殊不知父神和主耶稣才是这权柄和能力的拥有者。神若将权柄和能力收回，使徒就一无所有，毫无能力。第二，西门说，叫我手按着谁，谁就可以受圣灵。这里有四点值得我们留意。第一，西门不认识圣灵，不晓得圣灵是谁，也没有渴慕圣灵。他不知道圣灵是信徒生命的主宰，信徒必须仰望圣灵，等候圣灵，听从圣灵，顺服圣灵，被圣灵管理，随从圣灵的引导，与圣灵同工。第二，西门以为圣灵是人可以控制的力量，圣灵随人的意愿而工作。他把圣灵奇妙的工作理解为一种神秘的魔术，是可以拿来玩耍的，是可以满足自己欲望的。西门想，我若得着这权柄和恩赐，我手按着谁，谁就可以领受圣灵，那是多么得意威风啊，是我一生梦寐以求的。殊不知这种想法与心态是大错特错的。第三，西门要得这权柄的目的很明显，他想回到原来的光景去，重整旗鼓，重登舞台，以更高的权柄，更超人的能力吸引人们的视线，叫百姓稀奇，以满足自己的欲望和虚荣心。他注重的是外在的表现，不是与耶稣的关系，不是晋升在神的道中，不是造就自己做福音的出口，更不是预备要背起耶稣的十字架为主受苦。第四，西门根本搞不清楚他已经行的是邪术，与使徒做的完全不一样。邪术是自我表演，背后是邪灵，使徒做的是圣灵彰显能力，荣耀父神，改变人的生命。讲到这里，我想起天主教在中世纪黑暗时期有一个插曲，就是教会把职位拿出来拍卖，谁出价最高就卖给谁。后来人们称这种钱为西门钱，说教会的地位是用金钱购买或用贿赂的方法获得的。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三方面，彼得说，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，因你想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。弟兄姐妹，彼得说这句话是一个宣告，既公正合理又严肃严厉。这宣告对西门，对当时在场听见的信徒，甚至对腓力，必定产生非常的震撼，引起众人的反思反省。我们从三方面思想它。第一，彼得说，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，让我们把注重点放在你的银子上面。你问这些银子为什么要灭亡呢？回答，这些银子不是经由光明清洁的途径得来的，乃是西门以前行邪术欺诈骗取百姓的钱。所以彼得不要这样的钱，他不能要这样的钱，彼得不应该收下这样的钱。弟兄姐妹，彼得对金钱既敏锐又严肃。使徒行传第五章告诉我们，亚拿尼亚把钱带到彼得面前，彼得不是喜出望外，无限感激，说谢谢你，愿神赐福给你，就收下来。不，他却说，亚拿尼亚，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，叫你欺哄圣灵，把田地的价银私下留下几分呢？田地还没有卖，不是你自己的吗？既卖了，价银不是你做主吗？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？你不是欺哄人，是欺哄神了。亚拿尼亚听见这话，就扑倒断了气，听见的人都甚惧怕。弟兄姐妹，彼得对金钱这么严肃，可能与一些例子有关。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八节， 撒该对耶稣说，我讹诈谁就归还谁四倍。使徒彼得可能认为西门应该学习撒该这样做。第二，马太福音27:6说，加略人犹大卖主耶稣的30块银子不能重新放进圣殿的银库里，这是血钱。彼得可能看西门的钱与加略人犹大卖主的钱相同。第三，马太福音22:21，耶稣说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彼得因此只收属于神的钱，不属于神的钱他一概不收。第二，彼得说，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。现在我们把重点放在你灭亡吧上面。你说这话听起来很重，像是咒诅。回答，其实不然，因彼得接着说，因你想。所以彼得强调的是这种观念在神面前是何等的罪恶，他强调的是这种思想在神的眼里是错误到什么地步。记得罗马书好几次说断乎不可，断乎不可在希腊文的意思是让这种思想灭亡吧。例如罗马书6:2说，断乎不可，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罗马书6:15说，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。哥林多前书6:15说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？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？断乎不可。弟兄姐妹，从以上经文的教导，仍有很多思想在神面前是应该灭亡的。愿我们多多研读圣经，学习从神的角度重新思考并权衡人的想法与观念。第三，彼得说，因你想，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。弟兄姐妹，神的恩赐不是金钱能买的。若金钱能买神的恩赐，神的恩赐与金钱就在同一个范畴里，可以互相交换。若金银能买神的恩赐，神的恩赐就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的。你问什么是神的恩赐呢？回答，第一，恩是恩典恩惠，第二，赐是赐下赐给，是从上而下的，第三，神的恩赐是从神那里赐下来的恩惠，是白白的施予。我们若要述说神的恩赐，一生都述说不完。只要思想主耶稣，我们就无法述说透彻了，不是吗？他从高天来到地上，担当我们的痛苦，背负我们的重担。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他为我们死身流血，赦免我们的罪，称我们为义，使我们与神和好，得永生，得儿子的名分，受圣灵的印记，得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，永不离开等等。弟兄姐妹，神的恩赐是如此浩大，人怎能用金钱买得起呢？另外，神的恩赐若必须用金钱购买，穷人怎么办呢？神的恩赐不就变成有钱人的专利了吗？弟兄姐妹，彼得说的话的确非常严肃，但他把话说得如此严肃，是因为他知道什么是神的恩赐，他也要人知道神怜悯的心肠，就是神爱世人。神要每一个人存感恩的心到他面前来，白白的领受恩惠。就如以赛亚书55:1说的，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了吃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和奶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Just as I am without one plea, but that thy blood was shed for me, and that thou bidst me come Just as I am and waiting not to rid my soul of one dark but to thee whose blood can cleanse each spot, O Lamb of God, I come, I come. Just as I am, though tossed about with many a conflict, many a doubt, fighting